那还有一个开示想分享给大家。
嗯。
啊，师傅您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
嗯。
啊，弟子跟您请安。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对加持力的开示。我们上次没来得及分享，再次补一下。2016年7月17日，观世音菩萨对加持力的开示。首先，学佛不是依靠佛的加持力才去学佛的，众佛有需要自己领悟，以师傅节目录音和白话佛法的重要性，自己愿意去学，用人间的话叫主动性。第二，能量要依靠功德来聚集的，佛性和功德能增强这种正能量。弟子问菩萨，师傅，你们平时说的加持力是指什么呢？菩萨回答，就是指这种能量呀，靠菩萨加持的能量是一种外部能量，外部力量，而有自己的佛性和所做的功德产生的能量是不一样的。弟子问菩萨，您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佛菩萨的加持，更重要的是对自信的发掘，对吗？菩萨予以肯定说，这就像师父给你们一把开门的钥匙，但是最终终究去打开门的是你们自己呀。菩萨继续开示，只要你们好好修，就能得到为师的加持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这是一个同修的那个分享。
嗯，这是啊，讲的是啊，讲的都是对的。
嗯
嗯，很好啊。嗯
嗯，感恩菩萨。那师父他就这个小开示，他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父。
嗯，
就是菩萨提到学佛的主动性，不仅仅是依靠菩萨的加持。文殊菩萨也曾经开示过，只要学习白话佛法的佛友都能得到他的加持。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，什么情况下佛菩萨会主动给我们加持呢？
第一，你上辈子跟菩萨有缘，有缘分，
嗯，
对不对啊？
嗯、
第二，你本身很精进、很努力，你在修六精进，修那个洛波罗六波罗蜜，
六度波罗蜜
啊、
嗯，
那你当中只要修一种，菩萨就会给你加持。
嗯，
但是我说的任何一种必须很努力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还有，
明白了。
还有就是文殊菩萨这么慈悲，说你们只要好好学白话佛法。
嗯，
他就给你们加持，文殊菩萨们智慧啊、
嗯、
这还不懂啊？
嗯，对，
啊、
对的，对的。
好了。
嗯，好，嗯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我们理解了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靠菩萨加持的能量是一种外部力量，而有自己的佛性和所做功德而产生的能量是不一样的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这种能量的区别在哪里？
区别在哪里啊？这还不知道啊？
嗯。
我喜欢举例子，
嗯、
比方说，
嗯，
啊，你自己本身身体不好。对不对啊？
对。
啊，好、啊，那个外部的力量啊，拼命的啊，让你吃这个吃那个，外部给你力量，
嗯、
那你会好一点吗、
嗯？
会好一点。问题你自己不锻炼，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的内在结构本身先天性不足、
嗯，
你说你再怎么吃，能吃好不啦？
哦，明白了，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常常学以前学过的哲学上讲的内因和外因的作用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菩萨们就是这个意思呀。菩萨说我们、菩萨给我们加持，只是外因给你推动，但是主要靠你们、还是靠你们内因在改变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对的，对的，嗯，因为只有我们内部的就是自信觉发掘过程，发掘了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菩萨的更多的加持，
对呀，
是不是这样，师父？
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
人家师父那和菩萨都是非常干净的，我们这些修佛的小孩，那个就是弟子们，越修越干净，自身的能量越来越强，其实跟师父的感应和师菩萨的感应越接近，就是越容易得到菩萨的加持。
对，
嗯，
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等你修到看见很多人间的肮脏的东西，你很厌恶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慢慢的在解脱人间的束缚了。听得懂吗？
嗯，
你比方说你现在很多、
所以我
很多，你就是看看男女这种事情，如果你一个女人觉得这些很恶心的事情的话，说明你这个人已经很干净了、如果你还觉得这些东西很开心、你不就畜生吗？这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
对的，对的，感恩师父，就是我们其实还是要好好修自己，不能一味的光求菩萨加持。如果我们自身的功德不够，或者孽障很重，气场不干净，其实菩萨给我们的加持，这个力度也会被削弱的，是吧，师父？
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嗯，外面，我经常讲了，外因是这个内因起变化的条件呢、对不对啊？内因是起变化的根据啊，你这个外因。对你的影响不会很大的，尤其是很多学佛的人学到后来如如不动， 那更境界更高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好了，
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感恩师父开示。请问师父，每位弘法者的愿力和使命岗位和能力都是菩萨安排好的吗？
自己修，菩萨给你一个缘，但是具体的缘怎么做都是你自己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菩萨给你介绍啊，让你比方说拥有一个家，那么菩萨只能做到这里，但这个家怎么维持，怎么让你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菩萨来帮你过啊。
我们怎样增强与观世音菩萨的相应？菩萨一般会到什么样的人身上给他加持？菩萨在身上加持有什么样的感觉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菩萨给人加持呢，一般呢就是第一呢，你这个跟佛的缘分要特别深，第二呢，或者你上辈子呢做过大的功德的，上辈子这辈子呢他一定有这个大的那个根基，有大根基，然后呢大修行，这两个大放在一起的话，菩萨基本上都会来的，一个叫大根基，一个叫今世的大修行。然后呢菩萨来的话呢，一般呢是晚上，他给你加持呢，你晚上会觉得有明显的加持力的，就是说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，或者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。有的人呢就梦见观世音菩萨，但是不一定到你身上，其实你已经得到加持了，让你眼睛看见你就能加持。还有一种呢就是白天呢虽然你看不见，但是你一求观世音菩萨之后，马上精神好得不得了，马上这个地方疼痛就减得非常少了，那就实际上这已经是感受到菩萨的加持了，就是这样。
那师父，与观世音菩萨的缘分越深，是不是修行中得到的菩萨的加持越多，越容易修成呢？
是这样的，就是修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修行越多啊？
就是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越深，是不是在修行中得到菩萨的加持越多，越容易修成？
那当然，那当然，肯定的。你们不要说观世音菩萨，你们跟师父的缘分深的人，那肯定师父加持也多呀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是的，
那肯定的。我上次讲了一句话，在我们那个徒弟课上讲的，我把这个讲给你们听听吧。就是说，等到你们天天看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也看你们的呀。因为你们在磕头的时候，你们看着观世音菩萨看得很熟，观世音菩萨老看见你在佛堂里磕头的。等到你有什么灾有什么难，你一叫菩萨一看就是你，他就会来下来马上帮你呀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很多人给我看照片啊，我一看这个人很熟的，一看我就帮他了。请台长看看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一看这个人我熟的，马上给他看了。你个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的，你们跪在那么多，你天天给观世音菩萨看，菩萨把你们脸都记得住的。等到你们以后上去，菩萨说：“你说观世音菩萨，你来救我，那你至少知道让菩萨知道你是谁呀，对不对呀？”
是，对对对，那人间就是说，这个情谊越深，越得到菩萨的加持越多。
对，不要讲其他了，就是我们佛陀当年500个弟子。对不对啊，跟着佛陀，你看像佛陀最后把500个弟子全部弄到天上，
对
菩萨了，全部都成为，对不对啊？阿难呢，什么全部变成个大菩萨的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家业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些时候大家懂了就好了，因为菩萨怎么不讲感情啊？不讲感情怎么有求必应啊？因为但是只不过不是人间的那种很烂的感情，而是讲的是佛情，它是一种大的大爱无疆啊，是这种概念。
大爱无疆。
但是呢，你要是天天磕头，菩萨认识你了，所以我叫你们抬头看菩萨的时候，要看着观世音菩萨脸，先头低下来磕的时候呢，眼睛要闭起来。抬起来的时候呢，要看着观世音菩萨脸，你要让菩萨认识你啊，就是你以后到了天上，观世音菩萨一眼就认出你来啊，你是什么什么国家的，什么地方的啊，你是学心灵法门的，观世音菩萨以后都认识你啊。你想想看，台长在几万人的欢迎队伍当中，我都能认出很多我熟悉的脸的，对不对啊？
是的， 对对对，有一有你你我记得有一你有一个弟子很得意的弟子，就是师傅走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比和别人是握手，而离他就是灌顶摸头，对啊，真的是这样。
是啊，因为真的你们跟观世音菩萨熟了，你一叫观世音菩萨就来了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，我一请观世音菩萨他就到呀。嗯，那为什么有些人求了半天他不来呢？就这个道理。
嗯，
所以我叫你们呢，天天到观音堂磕头的时候啊，你们要让观世音菩萨认识你们的呀。不但你们认识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很多人说啊，我认识卢台长，但是我不认识他呀，道理一样的呀。
卢台长不认识你
啊。所以很多人跑过来非常想认识，那认识台长怎么会认识呢？你经常来，经常在师父身边。对不对啊？那么你经常到观音堂去，经常磕头跟观世音菩萨求，那菩萨怎么会不认识你啊？观世音菩萨看你每天来，菩萨一看到你脸就熟了，那你到时候只要一叫观世音菩萨，你来救我某某某啊，菩萨听到嘛就来了。
是的是的是的。啊，师傅啊，你原来开示过怎样增加与师傅的缘分，这次就是说是怎样增加与观世音菩萨的缘分，你讲了要磕头，再一个还有什么呢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一个磕头，还有一个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呀，因为你一念、
嗯、
一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，观世音菩萨就知道呀，是这样的呀，就是实际上心经用现在话讲、
嗯、
就是相当于一个心中的密码呀，就是你的电话号码、嗯、你一打电话号码，菩萨就跟你接电话了呀，所以磕头的话、嗯、求事情的话，聪明的人们先念经再求事情呀，所以傻傻的人过去跑到庙里什么都不懂的，跪下来说菩萨啊，保佑保佑我啊，让我身体好啊，怎么怎么，没用的。你是谁连大号都不叫，你自己名字要叫的。另外呢，你跑过去先要念大悲咒一遍，念心经一遍，然后再求，那就灵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如果你经常去拜佛的话，菩萨一看见你就知道了。所以你一念一到，菩萨就帮你了。
那师傅是不是一念心经，观世音菩萨就知道你了，就在求他了，是这样吗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很多人会讲啊，菩萨有分别心吗？不是分别心啊，菩萨看不到你的能量啊，所以他见不到你呀、啊。他看到你，主要菩萨看得到你，你看不见他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接气场啊？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 对, 对，
菩萨是平等
的
呀，
是
的，就像一个班级里30个同学，老师都是平等教你们小学生的，但是小学生自己呢，有的用功，有的不用功啊。
嗯，
啊，这个不用功的老师就无奈了，帮不了了。
对对对，
哎，
是的，
道理。
好，明白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，特别开师傅，我刚才想起您说菩萨爱我们，我觉得观世音菩萨真的是。他从来不说我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菩萨就是在默默的帮我们去做，保佑着我们。师父，
是啊，你想想看，很多人现在我们看的很多佛经，就读的很多佛经的书，就是这个正规的那些佛经书上说的观世音菩萨说的那些话，就是像现在上次那个小女孩观世音菩萨留下来的话一样的呀。这些话就是流传下来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话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
啊、都是这样
的。是的，是的。
就济公活佛当年说的话，现在把它变成一个佛经，大家都在读《济公传》里边济公活佛讲的那些话，对不对呀？这怎么来的？就当年就这么来的呀。所以菩萨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人间弘法，在人间啊布道。就是让大家能够懂得佛法这个佛道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各种渠道来的，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明白。但是师父，那个济公活佛的那个小女孩不是说那个南京菩萨说的话吗？那南京菩萨说师父是性情中人。
啊，对呀、啊，讲的一点没错。
是的，
南京菩萨也做过，也是我的师父嘛。
对对对，他说您是他的好徒儿，他说是您师父就是性情中人。当时南京菩萨说的那话特别感人，弟子都哭了，真的是
非常性情中人。师父是这样的，
就是、
我看见不好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指出的。但是指出完之后呢，我又把他们当孩子，我又不忍心去多讲他们，就是这样的。
对，你看他们，你看师傅，上次的录音中，你看菩萨把弟子要求提高了，但是师傅还是慈悲啊，还是想给他们的机会呀、啊。
对呀、
啊啊。
我跟菩萨讲了，我说观世音菩萨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吧，因为末法时期啊，他们也是很可怜的，他们闻不到佛法呀，所以尽量救救他们了，先救上船吧，啊，救上船不好好修嘛，这个还是掉到苦海里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哎，是是是，师傅，真的很多的人，他真的是需要去度啊，真的很多人的都在受苦啊，不学佛就是人间的这些。
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师傅的，他们有时候看我在广播里很严格，实际上你看看师傅这个人，我其实我心软的不得了的。不简单。
哎，师傅，弟子很明白，您就是即使就是把他们就是严厉的批评一顿，但是最后您还是慈悲对他们，是不？
这批评就是加持，而且有一定会救他们的。很多人我讲了之后，你就想你看看看，一个爸爸妈妈骂了孩子之后会不管孩子们了？不可能的呀。
不可能
啊！
对对对，
这样的，哎，就这个道理。
哎呀，是，哎，师傅，
不，当我们发愿要断恶修善，改正恶习，甚至请菩萨护法管住我们时，因为我们有坚定的心，菩萨是不是首先会给我们一种加持力啊？
会的，经常会给加持力的。嗯，因为菩萨给首先给加持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有这个愿力的时候，菩萨他要给你一种启发力，给你一种非常非常大的能量，明白吧？
嗯，
因为菩萨给你这种能量之后，你才会要相信呀，啊，你相信了，你才会有愿力啊。有了愿力你才会落实到行动上，所以菩萨有时候刚刚学佛的人为什么一求就灵呢？他就是给你一个能量，但是你求到后来呢，灵了之后又不好好求了呢，又不灵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就这个道理。
明白了。
嗯，
感恩师傅。
哎，
那师傅，因为让菩萨护法管住我们，犯错时护法会怎么惩罚我们啊？是不是会先给我们个提醒啊？
会的，一般的，如果你比方说比较重的一些啊，罪孽，比方说你做一些坏事了，护法神他是不提醒的，他就直接来了啊。但是呢，怎么样提醒你的呢？会有，就是说你会做这件事情之前你会心慌，你会觉得不如理不如法，这个时候呢你自己心中有一种想法，我这个也不是做坏事了，我这个也无所谓的了，但大家都做的嘛，好，这个时候你再做那么肯定惩罚了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护法神一般提醒你也是很短的时间当中的，哎，比方说你开车了要撞车了，因为你动个坏脑筋，你在嗔恨呢，在车上骂了啊，或者在恨呢，这个时候那护法神就提醒你了啊，让你咚好像啊搬一跤，或者让你在车上一个啊抖动一下或者怎么样，让你觉得怎么这么倒霉的。就好像觉得不停的在倒霉嘛，实际上不停的倒霉的时候就在提醒你，你应该知道倒霉了，马上就不要去做了，因为人家说过一过二不过三了，他有至少连续的要让你倒霉，你才会大倒霉的。
嗯，
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在车上抽烟啊，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，车上抽烟就是在家里吵架，到车上抽烟气得不得了，结果香烟又把他手烫了。他气的呢，就是眼睛就冲着方向盘这么砸砸砸，就气啊，发脾气啊，结果嘣撞到对面车了。
嗯。
那么家里吵架，你应该自己知道已经不对了，要冷静。那么你在车上，你又抽烟，又被火烧到手了，那说明你更倒霉了。更倒霉的时候，你要当心了，赶快要收了。他继续再发脾气，那么接下来就撞车了，嘣一下子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
残废了，
听得懂了。
那个人一条腿就没了，腿压在那个汽车里面，拔都拔不出来了。
那师傅，护法神惩罚了我们之后，是不是这个业就爆掉了呀？
护法神惩罚了之后，基本上在阳间的业爆掉了，那么还有阴间的业呢，所以没这么简单的。所以你如果在阳间的业爆掉之后，那么阴间的业就很少很少爆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叫现世报，现世报的话以后到阴间会少报，如果不是现世报的话到阴间会大报。那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人杀人被枪毙了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到下面去还到地狱去啊？你讲给我听啊。哎，枪毙了啊，已经爆掉了，为什么还到阴还到地狱去啊？
还没报完。
啊，你开玩笑啦，阴阳两极的，做一件坏事，阴阳两极都知道的。傻姑娘，想以为爆掉就爆掉了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在学校里闯祸了，跑到回家来，爸爸一顿臭打，是不是爆掉了？没有，学校里还要处罚的呀。
嗯，
还不懂啊？
嗯。听懂了。
你跑到老师这里，老师啊，我爸爸已经打过我了，你可以不要再爆了。所以不能做坏事啊。
对呀。不敢做坏事。
哎，对了，不敢就对了，不敢就对了。对。
可以开始下一个问题。师父，就是有位师兄为了让外界更好的看待我们的法门，让更多的同修坚定修行，有时候会写我们法门的正能量文章。他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，就是写这些文章时，经常闻到浓浓的檀香味，那是那种溢满口鼻的感觉。可是他当时根本不在佛台，就是根本不在佛台，就是甚至有时候在单位，只要他发心构思起草这些正能量文章，就会经常闻到扑鼻而来的檀香味，简直是太神奇了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。
你刚刚讲他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哪位菩萨来了，文殊菩萨去了。
是，
你要知道
特别有智慧，他写的文章也非常好。
文殊菩萨给他加持，你要记住啊，有时候啊，作为一个弟子，人家如果在诽谤什么的，该正能量的东西还是应该写。我们不跟人家打架，我们写我们自己的正能量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当然人家维护师父那个弘扬佛法的这种精神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不能给人家造谣啊，
对对对，
造谣也能会害其他人的慧命的嘛，那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，
哎，就是这样，
对对对，
没办法的。有些时候人家做了，人家就有功德，菩萨就会给他加持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
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师父，就是他在写文章的时候，您看到文殊菩萨就给他智慧，给他加持了，是这样吧，师父？
对对，我刚刚看到的。
是，
你讲谁我都知道，你讲谁我都知道。
啊，是师傅，真的，他特别有智慧，有很多好的问题啊，都是他给我的，真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
非常有智慧。
啊，好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
我觉得我们以后要编一个十万个为什么了，我们也可以编一个了，真的，像问了这么多好的问题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也可以搞一个，对吧？佛法啊，佛法那个这个。10,000问都可以，对不对啊？
师傅，你解答了太多的问题了，至少有10万了吧？
多好啊！归类，以后要归类，归类，把它归类。
三类整理出来是这样吧，师傅？
对呀，很好的，这个工作也是功德无量，要很多人一起做。每个人负责哪一个类别，然后把它真的可以做一个十万为什么的，真的非常好，对大家学佛有帮助，
对
人间生活啊，有时候你不知道，你比方说你做个梦，你啪翻一下，有时候呢你跑到去上坟，上完坟之后回来感觉发烧了，你马上一查，上坟发烧后怎么办啊？上坟之前应该怎么样？那我里边都有，我都讲过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这多好啊！
对对
对不对啊？家里吵架了怎么办？
对，
家里灯一亮一熄了怎么办？那说明要考虑到有灵性了，应该怎么办？那这都可以讲的。那么在风水上，
对，
风水上你氪金，
比如梦到鲤鱼是什么意思啊？梦到乌龟什么意思啊？
对呀、
啊，他都给他分类整理了，这样大家一目了然，非常清楚。
你包括就是在家里的一些这个易经上面的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就经的易经方面很多，也易经是完全是国家也是承认的合法的，所以像易经里边也讲到阴阳八卦这些问题，啊，属阴的东西要藏起来，啊，属阳的东西要阳出来，啊，家里客厅里边是属阳的，啊，因为睡房是属阴的嘛，客厅里边属阳的里边要放什么呢？要放花。在那个自己的那个当中的桌子上应该放一盆花，鲜花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的整个的风水调和啊，这个阴阳气场都会这个相生，不会相克的。 那明白了吧？是这些道理啊，他这些道理。其实我讲了这么多年了，你整理个十万个绝对没问题的。嗯，
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真的，哎，师傅，哎，真的，师傅，我真的是期待，因为您的节目有龙天护法和诸佛菩萨在，真的期待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卢军红台长的十万个为什么早日出来。
哎，要靠大家做了，我哪有时间呢？要找一些会写的人。他把它编出来就好了，工程也蛮大。
好的，好的。
反正也是做功德吧，功德无量嘛，啊，给后人嘛。
嗯，好的，好的。
好吧，嗯。
好的，好的啊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您师傅，你是您在节目中说了，我觉得肯定会有发心的师兄去整理这些资料的，真的感恩师傅。
已经有很多师兄把那个台长说的医学方面的全部整理出来，什么病什么病、
啊、对对对
什么病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师傅，您看到了那个书，就是那个因果病理啊，那个。
哎，对啊，很好啊，我已经叫他们准备要印了。我们这里因为都是合法有书号的嘛，我想在这里印了，蛮好，我觉得他整理的很好。嗯。
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准备开始，嗯。